财经好难，理财好难，股市好难，
不难，你想知道的全都在白话财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联合开趴白话财经，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朱汉伦。很快的四月份就要全面的调涨这个民生用电了，大家一定很关心说接下来我们的食衣住行的这个消费者的物价它会怎么样去变动呢？另外一方面这一次是台湾它第一次去调涨这个民生用电的这个电价，那国外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台湾的这个电价调涨跟国外比起来的话大概情况如何？我们到底是多调了还是少调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大家一定很关心的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央行它无预警的升息了，哇，据说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跟电价有关，那么六月份会不会再来一次升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台新金控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也是台新金控的永续长，他在能源跟电价的问题上面向来有专精的研究，我们欢迎李正宇李博士。
主持人大家好，听众大家好。
诶，博士，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哈，就是说这个过去不晓得说在您的这个研究上电价在台湾调整的这个情况如何，那么这个企业跟一般民生用电这个电价的落差是不是很大，可不可以请那个我们的首席经济学家李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台湾的电价一直在全世界的电价呢都是这个位居在比较低端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电价其实相对是比较便宜。那如果从2020年开始哦，因为2020其实是一个这个 COVID 开始哦，它是一个蛮低的低基期，那中间经历过这个乌俄战争哦，那能源价格高涨啊，一直到现在哦。那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哦，这个比几个比较主要的国家呢，它的电价的这个调整呢，那到去年年底呢，台湾的工业用电大概调了 32%， 那这 32% 不低啦哦，老实说是不低啦哦，但是相较之下呢，韩国大概调了87%，那法国是160%，英国是126%，那跟我们比较接近的是德国哦。那德国呢，它工业用电调了34%，那你说哎，那我们也没有调很多，但是你要看一下绝对值哦，因为德国换算起来哦，它的工业用电的这个电价一度电是8.2块台币，都用台币来算的，那台湾的工业用电大概是3.38。其实相对是很便宜的啦。那我们调电价也不能够调到没有竞争力，那我们较大的竞争对手是韩国。那韩国目前的工业电价大概是 4.53 哦 ,4.53 哦。那所以其实从调幅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的调幅并没有到特别的大啦。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我们都说这个经济部现在是这个台电是消波块、哦、这个物价的消波块。就是电，因为他把那个亏损都吸收了，所以他有个很大的亏损在那边。那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 CPI 比较低，然后我们的电价比较低哦。但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在于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调电价，我们从跟2020年比，我们的工业用电调了32%，但是我们的住宅用电其实只调了3%，哦，几乎没有调，住宅用电几乎没有调。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其实住宅部门跟服务业部门，其实大概占我们台湾的总用电量大概是34%。
那
因为对于工业用电来工业部门来说，电是它很大的成本哦，所以它是会想方设法去做节电。但是呢，住宅或者是一些服务业，但有一些用电比较大的服务业是例外，比如说什么烤面包那种都是例外。那有一些服务业或者是大部分的住宅呢，其实电在我们的这个一个月的开销里面呢，你说比重高不高？其实还好，哦、还好。那也因为还好呢，其实你不太会去做这个节能省电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像德国呢，它的住宅用电呢是更加不一样，它的住宅用电比它的工业用电还高，它的住宅用电一度是13.2块，它的工业用电呢一度是8.2块哦。所以你去看哦，为什么德国的保温杯做最好？因
为
德国电实在太贵了，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把很多的温度保持下来，
用保温杯。
但是德国就发明出很多很多那种保温的东西，就是它会让它的电更节省、哦、所以这个是它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一次台电哦，这个把住宅用电也调上来呢，老实讲啦，当然大家都不会太心情上都不会太愉快，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有时候住宅用电哦，还是要稍微调一下，不然没有意识到在浪费电这件事实了。
的确的确，其实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的话，好像台湾真的调的这个幅度真的是少非常的多，而且一直都是好像都是企业那边在调价，可是台湾这边的这个民生用电的家庭用的这个电似乎好像都从来都没有去调整过这样。诶，那接下来第二题我想跟博士请教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民生用电的这个涨价，那你这样整体看起来的话，它对于这个台湾物价的影响大概会是怎么样？而且特别是大家很关心的是比方说外食族好了，外食族他们都经常是在餐厅用餐或是叫外送的，那他们如果说这个因为电价调涨的关系，然后导致于餐饮价格上涨，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一定觉得负担很沉重，那所以这个部分想请您帮我们分析看看。
因为其实这一次老实讲啊，我们对台电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包括它的产业用电的调整方案跟民生用电的调整方案，我们也有去跟这个台电里面了解一下，那执行细节上其实都还没有很明确啦，都还没有明确，所以我们大概只能从它的这个大方向去推估，去推估哦。那我们现在去我们有两个推估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CPI 的编制里面哦，水电燃气本身就是一个比重哦，水电燃气它本身就是你的水电燃气价格上升，你就会导致你的 CPI 上升，这是第一个哦。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会去算一下所谓的产业用电的这个电力关联度，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呢，它用了在这个制程里面呢，电对它的这个成本占了多少比例，那再去算一下说那这个产业人他能够这个所谓的转嫁出去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比例的这所有东西都加起来，这样算起来我们 roughly 抓这样子大概会推升通膨 0.2%、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本来预估今年台湾的通膨大概是 2.0, 那加上这个 0.2 就是 2.2, 那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是baseline 哦，就是至少 2.2, 那有一些呢再更间接的连结呢，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今天是做面包的，那我做面包那我的这个电已经上去了，但是呢我在上游呢，比如说做这个原料的，比如说做这个奶油的，做这个面粉的，那他们也用电，他们的成本也上来，那他转嫁给我，那我再间接转嫁给我消费者，然后这个在供应链里面这个流动的这部分的这个通膨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估算的、哦、那所以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今年的通膨呢可能 2.2 呢会是一个基准点、哦、就是 baseline, 就是会往 2.2 往上再做叠加、
哦、2.2 起跳。
那这个也跟这个央行自己的估算呢其实差不多、哦、我们也去看过央行，那他的估算我们猜想他应该也是估算的方法也是跟我们估算的方法是差的、哦、那这个其实对大家的压力其实就会多少会产生一点压力啦，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台湾其实过去通膨很少在 2.0 以上的，那今年可能就是会在 2.2 以上、哦、而且可能还会在往上堆叠这样。
了解，哎，然后接下来想请一下那个请这个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台湾的这个物价指数在编列上，过去其实一直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专家他们会去质疑，比方说像这个房租啊，或者是说像这个出国旅游啊，或者是房价啊这些的，那好像台湾在编制这个指数的标准跟美国其他国家似乎不太一样。那所以我想请这个我们首席经济学家帮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台湾哈，它这个物价指数编列的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说，诶，它有某些地方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物价上涨的东西它完全没有办法反映。那比方说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台湾的物价指数先前都一直在低于2的水准这样，对不对？但是很多这个民众他们就抱怨啊，说，诶，他们的这个 就是那个房租成本很高啊，他怎么觉得在外面东西都变贵了啊什么的。那可是台湾的这个就是说官方公布的这些统计的这个数字，他们觉得说实在是低到他们不可置信这样。那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请那个我们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李博士帮我们分析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首先我也不觉得主计处有乱编啦，他应该也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在编啦，不会因为不我们台湾还不至于到会说我乱编。不过这个在编这个 CPI 的时候呢，还是有几个方，就是有因为我这个我的博士班同学也在美国的这个劳动的 bureaucracy 里面，他也是负责编 CPI， 我有跟他聊过啦。那他们在编 CPI 的时候，他们其实某个程度上呢，他们有会看过去的数字，但是呢他们也会看一些未来的这个趋势、哦、那我觉得呢台湾第一个呢会比较被人家诟病的，就是说我们在编 CPI 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开，就是只用后照镜开车。我举个例子哦，110年就是民国110年，就是大概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在 COVID 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国外旅游团费这个部分呢，就从 CPI 里面的 2.03、哦、这个比重、那个是100，就是2016年编的时候是 2.03， 他把它从 2.03 呢调降到 0.63。 他为什么调到 0？ 为什么调那么低呢？因为 COVID 那两三年一定都没有人出国玩，对不对？所以你国外旅游团费一定是很低嘛，这很合理。但是你想想看，你在2021年调这个时候，你应该想说那个时候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啦，哦、已经快要接近尾声，那你把它调那么低，你2022年跟2023年是不是你的权重就是会 bias？ 尤其是去年，是不是全台湾都在跑到国外去玩？
没错，
对对
没错，对。
那然后最近呢，他才发现哎，这不对啊，他又把这个出国旅游这一块呢，哦，又从这个0.63呢，又调到1.58。但是1.58呢，其实你再去看，它还是比2016年的这个2.03还要再低哦。那这个你觉得，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对吗？哦，你去旁身边问一下你的朋友最近都在干嘛？都在出国玩，
没错没错，
出国玩，
对啊，
不是在去日本，就是去哪里玩？
韩国啊，对
啊，韩国啊，不然去大陆啊，就是或者是越南嘛，啊，都在出国玩嘛，对不对？因为大家被憋太久了嘛，啊，所以这个比重呢一定会拉很高，尤其是你在过去在 COVID 的这个封锁情况下，你后面一定是报复性旅游嘛。啊，你在遇到报复性旅游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把那个 CPI 没有调到2016年，你甚至连2016调高了，你连2016年那个比例都没有回去。啊，你这个你觉得你这个 CPI 会准吗？哦，这个逻辑上就不通了啦，逻辑上就不通，这个 CPI 编制是有问题的啦，这是第一个啦。那第二个呢，就是房租，那它的房租比例呢，最近呢，它又把那个房租比例又往下调，从 15.6 调到 14.74 哦。那我其实不是很懂这个，这我不是很懂、
这个、逻辑何在啊？真的，
对我其实不是很懂为什么要把房租往下调，是说租房子的人变少了呢，还是怎么样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房租这一块、哦、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的房租本身就是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机制的、哦。那因为第一个呢。房东他不太愿意报房租，因为想要逃漏税。另外一个呢，房东呢会用另外一些方法呢去补贴他的房租嘛。举个例子，最近已经听到很多人房东说，以后你用每一度电，我要 charge 8块钱。
哇！
我要 charge 8块钱嘛，对不对？
狮子大开口。
那你 charge 8块钱，对，那你这相当于你就是会有一个房租的补贴在那里。
是。
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房租这一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哦，来把这个来把这一块补起来啦、哦、不是说，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房租这种东西呢，其实你说房东不愿意报价，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在帮房东收租的 APP， 你可以去跟他合作嘛，他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房租嘛，那。他不会，你当然不能跟他拿个人隐私，你不能说这是哪一个房东的嘛。但是至少你可以让你的房租不要那么 bias。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你房租本身跟这个，比如说房贷之间的关联性，哦，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什么？这个可以从这个关联性里面想办法去调整你这个房租的这个结构
权重。嗯哼哼哼，
对。就是结构或权重， 哦，就是房租到底要怎么算，哦，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啦，哦，可以再想办法让我们的 CPI 跟人民的生活更贴近一点，不要每次 CPI 一公布，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做 CPI 的人应该都是这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对，
就感觉非常奇怪啊。
对啊，真的是，哎，对，我觉得刚刚那个博士你讲的真好耶，因为您刚刚讲到说，哎，其实这个甚至它的这个权重哈，应该要调到2016年之前的这个水准，我非常的赞成。为什么？因为我光是看每个月的这个信用卡消费刷卡统计的这个数字啊，就是说过去这几个月来不断的创新高什么的，全部都是跟出国的这个报复式的旅游有关系，它都已经超越了疫情前的水准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居然全你还调不回疫情前的水准，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我也很赞成您刚刚讲的，就是在那个房租跟房贷之间哈，它那个两者之间的这个联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政府单位他们在研究物价指数编列的这个权重配比上，他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去看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些结构上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最后一个问题想跟您请教的是说哈。因为央行先前大家都在看他会不会跟着联准会降息嘛，对不对？好，然后呢，现在四月份台电要调涨民生用电价格了，哎，我们的央行上个礼拜就无预警式的来个升息，那真的是跌碎了一群金融业的眼镜，因为大家在这个很多媒体啊，他们在前一个星期跟所有的金融业调查的时候，大家都压央行这一次不会动，这样。对，哎，结果他升息了。那我们接下来眼光，可能我们要接下来就是放远到六月份的那次理监事会议。那您觉得六月份理监事的会议，央行它到底是它会再升一次吗？还是说它会维持不动？想听听看我们这个博士的见解。
我觉得这一次呢，市场会睡眼镜睡一点。老实讲，我眼镜也睡了，也是应该要去跟央行索赔这个眼镜。这个重配的这个
费用，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认为？最重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杨金龙总裁呢，在今年，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一再的宣示是不会调升利率的。哦，然后突然之后，他突然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啊。那 surprise 的原因是因为要涨电价，请问一下，电价你是昨天才知道要涨的？你不可能是昨天知道，因为每一年都是四月要调电价嘛，啊，过去都调32%了，你跟我讲说，哎，因为要涨电价，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啦，这个逻辑很奇怪。那你前面一直这个非常的坚定说不会涨，不会调升利率，不会调升，然后突然跟我说因为要调电价，好像你昨天才知道要调电价一样，然后突然就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这个会让大家觉得什么？我们的央行在规划我们的利率政策的时候。非常的随性，太随性了。
嗯，
哦，这不应该是一个国家央行，这个总裁对于利率政策的强项啊。对，那你说
是
另外一个是说他在去年其实九月你去看他在很多地方就已经讲过了，台湾的利率、台湾的通膨可能未来长期都会在2%以上。那如果你当初就讲说，因为是在长期会在2%以上，所以我们势必将来要调利率。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如果先把预防针打好，你今天调这个东西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
对，没错。
啊，这个你当初又讲说会长期会在2%以上，那你又说我们的负利率没有很高，哦，我们的负利率状况在全世界没有那么高，哦，不会是因为负利率来调利率，然后你又跟我讲说因为要调电价了，那这个其实大家现在开始对于你的利率政策就开始产生不相信了。央行最怕这个市场对央行的利率政策产生不信任感，一旦产生不信任感，那就会很危险，就是你讲什么都没有人理你了。哦，你要去引导市场的资金的走动，你会产生不了效果。所以我真的呼吁我们的央行，六月不管你要不要升利率了，你之前最好要慢慢跟市场沟通。你要升也可以，不升也可以。比如说你四月如果真的是电价升。那个，因为他现在是说，他真的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他又很害怕大家这个吓到，然后又说啊，没有没有，这个只是一个 surprise， 就是 one time business， 然后他又给了一个弹书说啊，只要今年 CPI 不涨过3%，我就不会调。
嗯哼，
啊，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涨过3%？ 不知道嘛、
啊、
我说你其实那种联动的那种那个不知没有办法算的嘛。那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四月开始涨电价，你到五月中你突然觉得 CPI 有点不受控，那你要赶快讲，你要赶快给市场暗示说，哎，我们可能六月要调个半码一码，这没有问题。哦，但是不要给市场 surprise， 给市场 surprise 久了就没有人会信任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啦。如果一个央行的总裁会做到让市场开始不相信你，这个位置就会很难做下去了。我真心的建议我们的央总裁真的要好好跟市场沟通，不要随便给市场 surprise 啦。
嗯哼哼哼，的确是啊，因为我觉得说这些央行都需要在这个利率政策上面做一个非常有顺序的铺陈，对不对？否则的话，以后大家就完全不信任央行的政策或是央行官员的发言，然后这个时候市场在利率上面的预期就会更加的不受控，对不对？这其实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也不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李博士到我们节目中啊，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宝贵的经验还有精辟的见解。
谢谢
李博士。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对于这个电价哈，经过今天的节目之后，你们还有一些任何的一些启发性的一些思考方向，然后想要提问的话，也欢迎你们随时的跟我们联合报系联络。我们下次见。
精彩的报道，请搜寻 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邀请您订阅支持。